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弟兄姊妹好，我是于心田。这个周末你过得还好吗？无论这一周你过得如何，我们明天也将会迎来新的一周，要挥别过去，喜乐的向前吧。祝福每一位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家人弟兄姊妹，你的身心灵在下周要如鹰展翅飞翔。好的，在这个无限飞行号呢与你相见，我们也看到呢，上周啊有一些的老朋友呢，许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在留言板当中留言。要欢迎的是我们的秦轩，他给我们留言到，他说晚上好。那我想呢，您一定是在晚上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就一阵的笑声，呵呵呵呵呵啊，你们都是老粉丝啦。说的是在我们留言板下面呢留言的听众家人，他说今天看了一会胖点还是好，说的应该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话题。那对于扎针针灸呢，大夫说啊，胖点的人肌肉有饱和感，这个扎针呢能够立起针，瘦子呢不好扎针啊。他说过年啊这几天呢，有不少的年轻人脑梗塞啊，脑出血的病人，很多人话也不会说，在医院里天天有哭的，大声喊叫的，甚是可怜。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啊，要健康，福杯满溢。谢谢秦轩和我们联络。中间呢有一些信息呢听着就觉得很难过啊，求神安慰受伤的人，也医治患病的人。在过年以后呢家人相聚以后，这个时间呢这段时间都各自的散去之后啊，我们呢也还是要偶尔啊发一个信息去关心一下身边的家人。我特别想到呢有一些年轻人啊是在外头打工的，一个人独自生活，离乡背井的，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不适啊，那心里头呢一定是很彷徨无助，然后身体呢又很疼痛。我想如果这个时候呢有来自家人的一封信息，一通的电话，都是对这些年轻人最温暖的问候和祝福了。我想也不一定是到了某一些的特别的状况之下才这样的问候，平时呢也可以多一些的联络，为他们加油打气。再来呢是文华弟兄，他说到啊，我现在能骑电动车出去玩玩，感觉走路困难了，活动厉害就出一身汗，心脏跳动异常。首先呢在这里要给文华弟兄点赞点赞，因为呢哎，看见您说呢骑电动车出去玩散散心，在春天呢疏肝也是挺好的。不过呢也要时刻的敏锐自己的身体状况，要多加留意哦。如果你发现呢自己心脏这个跳动异常啊，就得马上呢停下运动，找一个地方呢坐坐，或者是找一个地方呢靠一下，不要勉强哦，也求神保护你，他的平安与你同在。再读一封呢是来自小静的留言，他说听到心田念我的留言好开心呐、啊，我也好开心，谢谢你呢常常听节目，也回应我们给我们的留言，也鼓励呢其他正在收听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家人弟兄姊妹啊，你可以给我们留言联系我们哦，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都是可以的。哎，又或者呢是像小静、文华弟兄、秦轩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劝慰子啊、西福月好些的家人 人玉成呢，给我们在这个留言板当中留言，让我们呢可以认识你，也听见你的声音。好的，今天呢不能忘记的是要说说我们一小时的旅程要怎么安排呢？首先还是有诗篇导读，进度呢到了诗篇的第85篇1到8节，我们一起呢先来灵修，用神的话能够滋养我们心灵，让我们的心灵呢成为一块好土。再来呢是拐杖笔记，有请祝灵姑娘。哎，最后呢不要忘记的是有关怀热线，今天要听哪一位的老朋友来说他的心底话呢？哎，又或者是新朋友呢，让我们认识你，那要留意关怀热线啦。现在让我们要静下心来进入诗篇导读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5篇1到8节。
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回所发的愤怒，撤销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向我们所发的愤怒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赐平安给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向愚昧。
神的愤怒过后就是慈爱。许多圣经学者都相信此篇诗歌写自以色列人蒙准从巴比伦回归故土重建圣殿的日子，经历了亡国之痛，圣殿被毁，又在异邦寄居7年之后，以色列人终于见到了神拯救的曙光再次临到他们。以色列人也在经历了无数打击之后，终于觉悟到了自己的愚昧，并且在神的愤怒之中数算神的公义和信实。原来神的愤怒是为了赦免百姓的罪孽，他猛烈的怒气是为了遮盖他们的过犯，他发怒并非是因为他恨恶百姓，乃是为了直到有一天他可以撤销他的怒气。因为在神猛烈的怒气之下，所隐藏的却是神永远无尽的慈爱。当十字架上的主呼喊断气的时候，那猛烈的地震至磐石崩裂，其中所隐藏的不就是神那刻骨铭心的爱和痛吗？当地震、烈火、狂风消散，那微小的声音所要表达的，就如同经过惨难的妇人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抚摸刚刚出生的婴儿。是的，那十字架的苦悲之后，就有你，就有我，就有无数属灵的婴儿诞生在这个世界当中。而每一个婴儿的啼哭或微笑，都见证着神那愤怒之后的慈爱。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向我们长存慈爱和怜悯，纵然在你管教我们的时候，仍然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正是因为你爱我们，尽管我们全然生在罪孽之中，你却向我们止住了你公义的愤怒，没有将我们全然灭绝。 正是因为你爱我们，才为我们预备了这奇妙的救恩，竟然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正因为你爱我们，当我们行事愚昧，没有顺从你真理而行的时候，你就借着各样的方法管教我们，使我们在短暂的痛苦之中，却欣然体会被你接纳为儿子的喜乐。主啊，愿我们每日都能见到你的慈爱，愿你所应许的平安也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握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抵住，紧捧握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你在相高爱和旁守，让我们和你手牵手再回到最初一点原本和你亲密的时候。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77，伤残的烙印，恩典的记号。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的病患多发性硬化症，因着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体能会日渐衰退。得病27年以来，我从一个肢体健全的人渐渐拿上了拐杖，坐上了轮椅。虽然我还能用拐杖在室内行走或者外出散步，但是随着体能的衰退，走路摇晃不稳。2年以前，拐杖从单脚变成了三爪。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左边提腿乏力，脚掌都是插着地面横扫出去的。物理治疗师见状，推荐我做脚托，好让我的小腿和脚掌固定，利用腿部的力量提步，纠正走路的姿势。当我看到医生给我的推荐信，上面显示的是一击脚型部的部门，我心里泛起了淡淡的哀愁。想到自己从一个步履轻盈的人，后来拿上了拐杖，告别了优雅，一瘸一拐地走，再后来坐上了轮椅，也能风姿凛凛地驰骋，但是没想到如今竟然和一只扯上了关系。心里的纳闷无以名状，我知道我身上伤残的烙印规格又提升了。戴上了脚托，鞋子的尺码、裤管的宽度该也要加大吧。以后我的装扮不再有现在的帅气，感觉自己就是从此形象差水了。最难过的是，家人看着我装甲重型了，意味着体能又衰退了。想到他们的心情，我的眼泪决堤了。 我问上帝，难道我还不够伤残吗？你要我衰退到什么程度才满意呢？就在我发问的那一瞬间，脑海里泛起前一天在商店崇拜的时候一位带着脚托的残疾姊妹的影像。突然间我感觉到这样以后我和她的距离又拉近了，我好像看到这新加上的伤残烙印的意义。我心里慢慢地平复下来，接受自己要做脚托的事实。感恩的是我只是脚掌没力，没有关节和肌肉的问题，所以只需要佩戴一个最简单的脚托，鞋子尺码不用加大，穿宽松裤管的裤子就可以了。其实只要我不介意要展露脚托，穿裙子和穿贴身的裤子也没问题。而我也慢慢地接受了这一位辅助我走路的工具，相信有一天他会成为我的朋友。一直以来我在室内是撑着拐杖走路的，但是因着身体的躯干乏力，走路越困难摇摇晃晃，在家里可以扶着墙壁桌椅走，但也有摔倒的危险，家人看着很担心。我想到家里要不要安装扶手呢，要怎样改装家具呢，好好的一套房子要钻墙凿壁，一屋子坑坑洞洞，想起也觉得难受。在教会地方更加宽敞，没有墙壁没有桌椅做依靠，走路更危险了。而且教会人多拥挤，如果我不小心给撞倒了，弟兄姊妹一定会很内疚。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让关心我的人放心，我真得想办法，也要放下自我形象的执着，切实行动。感恩的是，当我放开心里的障碍，我在专门售卖福康用品的店子里发现了一个助行架，这个助行架设有365度转动的小轮胎，不但可以平稳支撑我的身体，而且可以灵活转弯，在家里在教会都可以灵活安全的使用，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为我感到安心。更感恩的是，当我请物理治疗师上门评估我家里的状态，因着我用上了助行架，解决了很多起居行动上的问题。他评定我家里不用做太大的改装，只需要做很轻微的改动，在浴室安装两只扶手而已。而且他很细心帮助我设计，为我联络好相关的部门，隔好假，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了一切的安装，让我和家人很安心地过农历新年。回想在面对自己因着体能衰退，辅助工具的规格加大，伤残烙印更多更明显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和挣扎真的复杂又难受。但是当自己愿意顺服下来，靠着上帝面对现实，我所经历的仍然是恩典。记得我和一位坐轮椅的弟兄分享装脚托的心情，他告诉我说，祝灵，记得当年我还得要恳求医生给我做脚托呢，你却可以那么容易就得到一个脚托呀。原来我以为不体面的伤残烙印，对别人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恩典呢。原来上帝给我的恩典是那么的慷慨，无论是脚托、助行架、安装扶手，他都亲自或者差遣天使辅助我。当我使用这些工具，回想过程，适应下来，我真心地感受到这些伤残的烙印 确实是上帝的恩典记号。圣经耶利米书29:11这样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握住你幸福，无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面对病患或者生命中的艰难，相信我们不会一开始就觉得是上帝赐平安，但是只要我们不逃避，保持对上帝的信心，保持与他的沟通，坦诚地向他倾诉我们心里的挣扎，他会安慰我们，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并且过程当中他会亲自施恩给我们，差遣天使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经历一切的艰难以后，明白并且心悦诚服事情背后上帝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认得出来苦难伤残的烙印都是上帝恩典的记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握住你幸福，无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
飞行号踏上新旅程，感恩祝灵仍然可以留在这大家庭里，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更加珍惜和享受每周大气电波里超浓缩的相聚，让有益的花朵绽放富裕的芬芳。
有多少
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今天听到祝灵传道的分享，我真的好想隔空抱抱他，好想握着祝灵传道的手为他祷告， 求神顾念他所爱的女儿祝玲，无论之后装上脚托还是使用助行架，都可以合适，每走一步所到之处都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大能的神也必与祝玲传道同在。我知道有时候祝玲传道也会听咱们的节目，透过节目为祝玲传道打气带道。同样的，在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当中，也有来自弟兄姊妹们对拐杖笔记的回应。劝慰子呢，就回应到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说到小伦女士，她说呢，求主啊，拣选小伦女士，相信祝玲传道会持续的跟进陪伴，也会成为好朋友的，期待好消息。等哪一天祝玲传道分享小伦女士已经成为了主内的家人，那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开心、快乐。祝玲回应劝慰子说：“我们一起为小伦祷告，求主感动她早日信主，期待有一天向你报告好消息，我们一起也等候这个好消息吧。”还有西福月，他说聆听祝玲老师的分享和小伦女士的美好相遇，因我在镇上教会时，领袖引荐我去市里学习几个月，费用一律教会负责，由于自身的限制有很多的顾虑就婉拒了。祝玲传道跟西福月呢就说：“西福月，愿主赐你信心和勇气，让神扩张你的境界，成为奇妙的生命。”这也让我想到呢，之前西福月在留言板当中呢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他报读良苑的课程，72个科目呢已经顺利的完成了，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呢在这里呢真的是要为西福月呢再一次的献上感恩，虽然呢身体有限制，但是神恩神的恩典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可想的是神所喜悦的事，他必会帮助我们成就。我想西福月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在神的手中呢，我们也是紧握着他不放手，紧握着神的恩典，握着他的爱，握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恩典呢，我们所到之处必定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接下来呢，这一位的老朋友，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恩典呢？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唐弟兄，新年快乐，蒙恩。
新年快乐，平安，感谢主。
哎，
想打个电话给拜个年，所以说没有开通，我就没有打电话。
哦，
所以这个新年我给无限飞行送一首新的诗歌，叫《主的爱有力量》。
主的爱有力量，新的诗歌是你自己作词？
对呀、
啊，
我自个作词新歌。
好，主的爱有力量。
你爱有力量，高过诸天。主的爱有力量，担当我们重担。主的爱有力量，何等的甘甜！主的爱有力量，蒙受大恩典。主的爱 赐给我们新生命，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亮光。主的爱有力量，高过诸天。主的爱有力量，担当我们重担。主的爱有力量，何等的甘甜。主的爱有力量，蒙受大恩典。主的爱有盼望，赐给我们新生命，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亮光。
哎，这是您自己填的词啊，那用的曲呢，应该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用这首歌的曲子来填词的。
对对对对，
所以当你一哼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差点把这个长亭外古道边给唱出来了。谢谢你啊。
对，
是不是在新年的时候特别有感而发填了这一首歌的词呢？
对啊，今年的电台的口号不是多结果子吗？对不
对,
对，
是，
所以说我就那个有新的那个是创意嘛。
嗯嗯，
所以说那个因为那个去年下半年都没有打电话嘛，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去年一下那个下半年所以就没有打电话，所以这新年刚过的时候我就首先来打电话了。可以说
那现在身体的状况怎么样了？
现在身体的有这个甲流感啊，所以呢一到冬天就好咳嗽，所以嗓子也不太好，所以必须那个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这个才能好转起来。
你是患了流感还是过敏啊？因为这个要分清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是流感的话呢，你要很注意自己的情况，例如自己有没有发烧啊、例如咳嗽，那么会不会咳到你气喘，甚至觉得有点气闷啊，就是胸口好像闷闷的，然后呢甚至喘不过气，那血氧度怎么样，这些都要注意的。那如果呢有一点拖得太久，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因为最近流感真的太厉害，不但有甲流，听说呢有些地区已经有乙流了，那么交替呢会真的很折磨一个人。那如果只是过敏，譬如说每到冬天你的嗓子啊喉咙啊就可能会出状况，那你可能自己也就多一点的保护然后休息，所以你自己要多注意哦。
是啊，这也属于过敏性了，这不是一次，这是那个经常性了，一到冬天天凉的时候每一年都是这样嘛。
嗯嗯，所以保护好自己，特别是千万不要在这个觉得天气温暖了就不戴围脖了，还是要戴围脖，就是保护好你的嗓子啦，特别是如果你的支气管是比较弱的话，那么这个颈部最好常常围着一条围脖，到了春天就比较薄的围脖，比较薄的围巾，就保护好自己。
对啊，所以说那个以前那个每到秋天天凉了，十月份到十月份每一年我都是那个清早起来到马路边练嗓子，可是从前年去年这两年都没有练嗓，一到天凉的时候那个支气管炎就开始出现了，所以两年没有去练嗓子，所以这两年就不太好嘛。
嗯，其实练不练嗓子呢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把嗓子养好。嗯，有的时候练嗓子呢也需要在一定的健康基础上，对吧？
嗯，对啊。
过年怎么过啊？
嗯，过年到羊肉馆在这烧几个大菜，那个老板跟我大姐她的同学，小时候同学，我大姐她就说以后要吃什么菜呢你就到羊肉馆里边去烧，我来给付账，所以到春节的 烧了几个大菜，就在家里过年了。
哦，在那边烧了几个大菜带回家是吗？
对对对。
哇，这个真好啊。哎，你说回家过年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跟家人一起吗？
对，那以前到一到夏天我是住院了，现在不让那个再住院了，说你有病看病，没病再住院就多花费国家的钱财，所以说从去年开始就禁止了，也就没有真正做了。所以在家里过年，在家里买这些饺子啊、炸丸子，就在家里过年了。
这个现在可能要清清肠胃了，炸丸子这一些过年吃的多了，那现在开始回归正常，那么就好好的保养身体。那现在过完年你有什么打算呢？
过年打算就说去年是李新田那个接电话嘛，他说有个孩子们想跟我联系一下，说我怎么能会创造新的诗歌呢，说他想跟我联系一下，可是我也没有他的电话，说跟那个无线飞行号里的话也有他的电话嘛，我想跟孩子们联系一下。
这个就要问问这个新田老师提到的那位韩姊妹是哪一位，然后我们要找找，那当然就问问韩姊妹她可以怎么样跟你联系。
对，
你是除了电话譬如说有没有微信呢？
没有，我这手机是邱伟子弟兄帮着我那个办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啊，那个我买了手机以后，我到无论到那个联通、移动、电信，他们都不愿意给我办手机号，因为我的眼睛睁不开，我那不能眨眼，我的眼珠是不是不能动的，所以一刷脸的时候就不能过关，不能通过，所以那无法办的。那个原来我们空中教会的蒋弟兄，他送过一个流量卡，只要来到了这里，用别人的那个身份证来找一个身份证验证一下。可是别人的身份证谁也不敢，人家身份证都有一些密码、银行卡，所以他们谁也不敢，还是不行。所以邱伟子弟兄就说：“你要相信我，你把手机给我寄来，我用我的身份证，我给你办一个流量卡。”我说：“那好，太好，那谢谢你了。”所以我把手机寄去了，他给我办一个流量卡，是用他的身份证办一个流量卡。其实刚开始有微信，后来说微信被屏蔽了，说也是以前别人用过的号码，所以给取消屏蔽了，所以我手机的就没有微信了。
哦，那你不能够再申请吗？就是这只手机号不能够再申请了？
这个我的身份证不行，这是邱伟的弟兄，那个是他的身份证，必须这个用他的身份证才能给申请一个。
哦，那你再问问他嘛。虽然我知道挺麻烦他的，但是我相信他很乐意的。你问问他，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不可以再帮你申请一个新的微信号？那真的有需要的话，因为我这样问是因为我在想啊，如果韩姊妹跟你联系的话，那除了电话，如果还有其他的渠道，那就会比较方便。因为如果电话打不通，那就可以用微信啊。微信不方便，至少也有电话。但如果呢没有微信也不急，为什么？因为有电话，那他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你们可以用电话联系。不过我觉得呢，像这些呢联系，如果能够有另外一个渠道，譬如说微信啊这些，那就会比光打电话来的方便多了。有些事情也是可以就是说的比较详细一点，因为电话毕竟就是电话嘛，对不对？你打个长途电话能说的也比较有限，没关系的。那我们记住了，你想要跟一位韩姊妹联系，因为这位韩姊妹曾经想请教您怎么样创作诗歌，新的诗歌歌曲。
对呀、
好，这是你今年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
对对对，
能够帮助别人。
对对对，感谢主。我也问我邱弟兄，他说你在那里也可以那个办个微信号。我说我的身份证我不能刷脸，他说你可以那个用你的，你还有两个手机，用你那个移动手机。那我说这手机是我大姐的身份证，可以那个用你大姐的身份证，在当地就办一个微信号。所以说现在等以后天暖和的时候，让我大姐来把身份证带来。在当地能不能用18期的手机办一个微信号？
那就好了，那也就是说除了劝慰子弟兄，你大姐这边也是可以办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就是等这个过一段时间，所以没关系，慢慢来啊。我相信啊，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办，刚好就办好了。哎，有的时候时间就是这样的嘛，神的安排。
对对对
对，那这是其中一件啦。那还有呢，有没有特别在今年啊你很想去完成的，又或者是代祷事项？
代祷事项还是以前事情，那个也没有改变。我曾经在去年跟你说过，就是那个服务员这件事情。对，还有一样事项，就是去年我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今年一样的还要把它重新完成。去年我本来我想我创作了许多的好几首诗歌，因为是身体不好就没有完成，啊，今年把去年没有完成了都给完成了，我想打算。
嗯，好，我本来呢雄心勃勃的希望呢能够在春节的时候呢在线上今天这个早晨的节目呢办个这个诗歌联欢会啊，但是后来呢没有时间呢去规划，那我不希望匆匆忙忙的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呢能够呢做得好一点，所以先把这个春节啊这个诗歌联欢会就先摁下来。我会慢慢的联系你们，然后一个一个慢慢的给你们有时间准备录好，做好一些的剪辑后制，然后找一个特定的时间作为特辑播出。所以这个是要告诉您的，因为我记得我春节之前呢有跟您说，哎，想约您啊，您还说好，结果呢后来又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想呢也应该要对你们交代一下。
对呀，我还一个感谢神，就是你要临时做个决定，因为我的以前的手机坏了不能打了，一打手机就关机，一打就关机，不能打了，我正在发愁了。你跟我们也约会好了到春节时候举办一个联欢活动，可是我的手机坏了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不然你临时做一个改变，所以我非常欢迎，我也感谢神知道我的难处，让你临时做了个决定，所以我非常好，我感谢。
嗯，那个劝慰子弟兄有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变了啊，有一些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呢上帝也知道我们人的限制跟人的软弱，对吧？就各自呢在我们心中呢做一些的工作，所以啊你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吧？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好，那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我没有事情，可是我家里的事情就是很多，因为我的侄子不务正业，去年把我大哥气得也有病也过去了，关键是我这个侄子呢在外面骗吃骗喝，骗女孩的感情，骗人家钱，所以女孩把他起诉落到法院，所以把他给抓起来了，所以现在还在监狱的，看多长时间还不一定。这个女孩说我侄子骗她的3年骗她40多万，说要如果这个案子要真成立的话有可能在8-9年时间吧，所以我说为我侄子祷告这件事情。
嗯嗯嗯，如果他是真的做过这些事情，那必须要承受自己犯罪的代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他的心灵能够苏醒，他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啊，然后真心悔罪。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监狱里能多关押几年，多关押几年能让他悔悟。他以前骗过好几个女孩，骗人家的钱少嘛，他所以现在他骗了太多了，算骗了40多万，所以说这样女孩也把他起诉了，所以是才造成这种地步嘛。
是，好，这个是你大嫂的儿子，就只有这个孩子吗？你大哥大嫂
有一个小女儿正在上学上高中呢。
哇，那这个家庭的担子压力也挺大的哦。你大哥已经走了嘛，那现在你大嫂一个人要肩负整个家，那这个儿子又这样的情况，这个女儿现在高中应该是压力挺大的，读书的压力。
对对，我的侄子他以前结过婚，他的妻子也离家出走了，就撇下一个小女孩跟我大嫂一个，所以还有两个小孩。
哦，还有一个小孩啊，多大了？
对对，7岁了。
哇，那你大嫂真的很辛苦，所以你多多关心啊，为她祷告吧。啊，特别是这个高中的侄女 啊，这个高中其实也是在一个人生的风暴期，那压力挺大，学业啊，功课啊，还有开始会想自己的人生啊，那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之下，所以你也可以定期的传个短信啊，为你祷告啊，啊，给他一些经文鼓励的经文啊，啊，那些有恩典啊，有这个应许的经文啊，不要怕，只要信啊，我为你祷告，最近的功课啊，压力怎么样啊，那让他知道啊，有人在关心，那也特别为那个小女孩祷告，啊，真的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父亲在监牢里，母亲又不知所踪，真的是不容易，这个家庭。今天真的是多一点认识你的家。
无限飞行号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我们回来
了，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哎。
你好哎。你好，刘姊妹。
吴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吴慧姐，好亲切啊。
罗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团长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在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快要跟大伙儿呢说再会啦。不过在说再见之前呢，有一道呢挺有趣的题目我想要问问你。如果有一个句子呢让您填充的话，您会填上什么样的字呢？这个句子是这样的，保持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一个填充的一个横线啊，是生命的源泉。我再说一遍，保持什么什么是生命的 源泉，哎，中间的什么什么这个空格的位置呢，你会填上什么呢？我会想啊，比如说会填上啊，保持感恩的心是生命的泉源，或者说啊，保持喜乐的心是生命的泉源，又或者说保持爱主爱人的心是生命的泉源啊，这是感觉哎非常属灵的一个说法。或者呢，你也可以填上保持年轻的心是生命的泉源，又或者说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是生命的泉源。不晓得如果是你会填上什么呢？有一份调查呢，说是啊，保持好奇心是生命的泉源，建议成年人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因为呢，旺盛的好奇心是保持活力的泉源，是探索和发现背后的驱动力。经过科学研究的证明，好奇心能够带来六大益处。第一个是帮助学习，好奇心让大脑进入一种状态，能够使其呢学习并且吸收任何的信息，有助于人们学习比较枯燥的内容。第二个，好奇心可以让人呢更快乐。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感到兴趣，并且呢想要进行了解的时候呢，大脑就会释放出多巴胺，这种化学的物质呢不仅有助于学习，还能呢使人快乐。第三，好奇心可以呢提升成就，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好奇心呢对促进成功呢都能够起到神奇的作用。第四个，好奇心可以保护大脑，保持好奇心呢而且内心活跃，能够有效的保护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第五个，好奇心更富创造力，因为呢好奇心激发创造力几乎呢已经是共识了。好奇心能够提升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解决的方式呢也更加的多样性。第六个，好奇心可以增进关系，对他人的回应呢保持好奇心的人可以呢更加的热情，更加有魅力，也就是说呢好奇心有利于建立并且促进社交的关系。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心呢？你心中对什么事物呢感到好奇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我们明天记得同一时间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拜拜。